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月8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地球上还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认识你，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这些地球人有盼望。主，我们也感谢主将将来的事情也向我们展现，并且你之所以这样向我们展现，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你掌管着未来，这世界这宇宙的结局已经在主的手里，并且结局都是平安美好。主啊，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活在光明中，活在盼望中，并且愿意把我们自己今天的生活，今天的生命交付在主的手里，能够去荣耀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8日存心节是启示录1章3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节经文中，蒋宝林老师黑体字想要强调的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经文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念，许多人听呢？这是因为在新约圣经时代，书籍稀少而昂贵，许多人只能通过别人的朗读才有机会接触到书籍。启示录书写出来后，原本就是要在教会诵读的，写它的初衷不是为了给个人私下学习，而是为了让一群一群的人能够听到它被口头传诵。在公众场合诵读该书会得到特别的福气。1995年，我有幸做领队，带人游历启示录的七间教会。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次旅行真不愧是一次历险记。当时，我们有39个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一家人，加上土耳其司机和穆斯林导游两人。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巴士里，和我以前所接触过的任何一位司机相比，这位土耳其司机更喜欢冒险，但他却泰然自若，好像那些冒险行为都是合理合法的。旅行中另一件难忘之事，就是在第二天的旅程结束之前，队里所有人除了两位土耳其人以外，都患了某种肠胃病，迫使我们不时地滞留在偏僻的药局门口以及僻静的荒凉地带。车上的乘客们会各自寻找可藏身的大树或灌木丛。更尴尬的是，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自称拥有健康生活习惯的素食者，而这两个没有得病的土耳其人却是道地的吸烟者，外加触犯穆斯林戒律的酗酒者。这次旅行的重点是参观启示录七间教会所在的七座城市遗址。我们队里的一位年轻姊妹为我们准备了一段以戏剧方式朗读耶稣给每间教会的信息。遵照经文的指示，由一位或多人扮演着书信中提到的不同角色来朗读信息，其余的人都静静聆听。每次朗读之后，我们都唱一首他根据七间教会信息自编的歌曲，当时的震撼令人难忘。我们在七间教会的遗址上听到了给他们的信息，就是在当时的会众最初聆听的地方。我怀疑当今的教会是否还有那样的耐心持续地听完整本启示录，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在旅途中，我们小规模地重建了当时的情景。在别加摩，我们站在撒旦座位之处宙斯的大祭坛上聆听信息，然后在推亚推拉，我们又和围着我们的一群友善的土耳其学生一起聆听信息。 约翰鼓励每位基督徒在教会或在家庭崇拜时，试着用戏剧性的口吻诵读启示录。老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刚才在读的时候脑子里就有很多画面了哈，因为老师说的这些画面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是新约系的，我们新约系有的时候还跟那个历史系还跟其他的那个旧约系，我们会组织一次考察团，然后到土耳其、到意大利、到希腊使徒走过的地方啊，我们去看啊，所以每一年我们学校都有哈，这两年可能停下来了。然后我也我也找学校的老师问过了哈，就是疫情前我们本来打算要去一次，问过了，然后我也找到了就是在土耳其方面接待我们安德烈大学的学生和老师的这个旅行社，是我们教会自己的旅行社，我也找到了有联系方式，但是现在疫情三年了，我们都搁浅了哈。但是我一直的想法就是能够再带着那几位我们大家熟悉的啊，我们这些朋友啊，然后请上江宝林老师，然后请他给我们做随行的教授解说啊，专业解说，然后再结合当地的土耳其的这个我们自己安息会的导游啊，我们再去重新去走一下这个七教会。好，这里说念着树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的哈，那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会说念会听啊？今天圣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藏版本，而且每个人大概不止一本圣经啊。但是当时圣经非常金贵，因为它是羊皮卷和紫梭草纸啊做的，所以非常贵哈。那个印刷术真正的流行，开始成册的印刷。是到公元一世纪，就是使徒时代了，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但是那个还不是大范围的印刷，真正的大范围印刷要等到16世纪中要改革的时候啊。其实每一次上帝在对地球上的人要进行一些大量的信息的宣告的时候，其实都伴随着科技方面的发展啊。真的，我刚才这么一说，我自己心里也觉得这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一世纪基督教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那种装订成册的书的发明了啊。然后随着基督教的推广，这个装订成册的书被广泛的应用起来，然后推动了当时的这个装订成册的这个 Codex 啊，它的那个出版。那么当然那个纸，那个就是 Codex 页面还是属于羊皮的或者是紫梭草的。然后后来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就出了印刷术啊。印刷术那当时也是印马丁路德的这些作品，用纸张来印了啊。然后随着宗教改革的这种对纸张传单书籍的大量的需求，所以这个印刷术也被推动了。但是首先是印刷术出来了，才促进了这些传单单张的一些发行的，所以他们相辅相成。然后你看到我们现在，我们主再来啊，主再来了，然后我们要传讲耶稣再来的信息，要传讲三天时的信息，现在又给我们网络啊。我记得我最早使用网络布道是在13年到了朝阳堂的时候啊，我们有个教友啊，他让我用那个喜马拉雅，他把我讲的道放在喜马拉雅上。2013年啊，后来喜马拉雅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又开始用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现在不能用了，我们又开始用雅歌啊，用雅歌这个专辑。那或许雅歌以后不能用了，上帝又会给我安排的。总归好，我就发现，就是每一次的这种福音的大范围的宣讲，强力的大强度、高强度的宣讲，都伴随着科技的这种改革、重大变革，然后这种重大变革推动了福音的传讲，福音的传讲又触发、又激发了这样的变革，哈，啊。那么，蒋宝林老师谈到他那个就是，说念哈，念其实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教会的聚会点的主人或者是教会的长老，一般教会的聚会点主人也都是当地教会的长老哈，然后他们在台上念。然后下面在群体一群群的听啊，听了之后我想肯定还会有讨论啊，还会有发表感想。所以圣经啊，它其实圣经这一本书实际上它是把天上的上帝的圣名天上的上帝的圣名同我们就是地上的上帝的圣名是连在一起的啊。那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 在就是制造一个团体社团哈，在读每卷书的时候，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读这样的分享，使我们大家能够就作为一个团体啊，来聆听主的话语，并且在团体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归属感，啊，我们能够在互相的这种讨论当中啊，我们可以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好，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集体的大家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崇拜的这样的经验的哈。好，这里哈，姜老师讲到说七间教会启示录的七间教会的遗址现在都在土耳其境内。都在土耳其境内，它本来就是属于小亚细亚的嘛，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土耳其境内。那么在土耳其呢，其实我们教会在土耳其，有几个聚会点，我们没有正儿八经的这种教堂哈，有几个聚会点。而且我们06年去的时候，那个聚会点里头基本上都是一些西方的传教士或者是土耳其本地之外的一些人，是外来人，本地的人其实很少。土耳其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好。土耳其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些美国老师，就是我们一个韩国美籍韩国老师啊 ,Dr. Che, 他到中国来，他带我们一群学生去的。我们一路上我们去罗马去希腊啊，我们都觉得很放松，但是去土耳其之前老师就跟我们打招呼说，土耳其虽然它是一个世俗国家，它不是一个以那个穆斯林啊，它不是以穆斯林为那个就它的国教的啊，但是呢它其实还是一个以穆斯林信仰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我们在土耳其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这种穆斯林人哈，而穆斯林人呢，美国人的这种成见啊，天生的这种成见，那就是穆斯林不友善，啊，他会，所以我们到土耳其之前。我们这个团体，因为我们都从美国来，美国出发的嘛，我们这个美国人居多在我们这个团队里头，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有点紧张哈，有点紧张。但是真正到了土耳其，我们才发现，土耳其是我们最后一站，这个七教会是我们最后一站。我们在七教会之前，我们去了罗马、佛罗伦萨那个，罗马、佛罗伦萨，然后我们去了希腊、雅典、巴摩岛。其实我们去的这些地方。都是基督教很多或者天主教很多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其实真正我们感觉民风最好最热情，而且自然风光就是吃啊自然风光这些也都很最好啊，也不说是就说其实说最好都不为过哈，还是土耳其。所以当天晚上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在大家聚在一起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哈，人的成见真的是很强大。我们来了这个地方，其实才发现，就土耳其这些民众，虽然他们是穆斯林，其实他们非常的友善，啊，非常友善，而且吃的也很好，我们住的也很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很好。尤其是我到现在，我还在怀念土耳其的那个米饭，他们那个米饭米本身好，然后他们在米饭里头放了一些什么。包括油在内的一些东西，就吃起来也不腻，但是就非常的香哈，哈，所以我就想起来哈，就是土耳其啊，土耳其我们的启示录七教会全部在土耳其，但是这七教会其实都没有教会，都不在了啊，所以我当时感触也很深，因为上帝在给七教会的这书信当中就讲过，就是如果你们不忠心的话，我就要把灯台从你们当中挪去。结果最后我们发现他确实是全部灯台都挪去了。到今天其实土耳其很少有基督教的教堂，基本上都是穆斯林教堂。那当然这是跟七世纪的时候那个穆斯林的这种武力扩张是连在一起的。整个北非其实包括北非在内，包括小亚细亚北非在内的这一带都被穆斯林给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也都被占领了呀。当时七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到公元大概十世纪的时候，那个在十字军东征才把它夺了回来啊。所以整个的土耳其的这个教会可以说是在七 其实就是全军覆没的。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那也就是因为教会的不忠心，上帝就把灯台就给他挪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七教会的遗址哈。然后蒋宝林老师在这里提到说，他们得了肠胃病，这是他们旅途的事情啊。说他们自以为健康，生活习惯很健康的素食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的太干净了，我们反而经不起一些就是其他就是奇怪食物吧，或者是我们不经常吃的食物的这个打击哈。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待久了，每次回来总归是要感冒一次的，因为美国空气啊各方面都太好了。那回到国内来我就要感冒，就好像现在我在婺源住久了，我再往四川走基本上哈，如果我一不当心的话，回到四川我都会生病。要么第一次就是肠胃，第二次就感冒啊，弄得来自己非常狼狈哈。其实就说，其实美国这些人哈，他们就很难，就像美国人到我们中国来喝水，他们必须喝瓶装水，喝自来水他肯定肠胃就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地方太干净了也是不行的哈。然后特别是这种健康生活习惯的素食者，他经不起一点细菌的侵染啊。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也是因为现在不再做这种到处游走的传道士了哈，像我以前我自己的那个传道生涯不光是说在网上讲道，我现在基本上就把自己局限在网上讲道。因为顺便说一下，现在国家放开了哈，放开了，但是呢这个放开了其实相比国外来说，我们中国我觉得会要更凶险一些。就国外实际上放开了过后，国外的人非常理智，非常有文化，也就是也有信仰，他们会少很多恐慌，会少很多的这种就是由愚昧无知而带来的这些恐慌啊，这些疯抢或者抢购什么的。但国内他一旦说到这个疫情，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管控了，他以前管控的时候实际上都出了很多的人命，都出了很多事情的啊。他管控也是瞎管控的，他现在不管控了，那他更就会瞎管了啊，瞎弄了，更会瞎弄哈。所以一方面他不管控了，或许对于我们的自由度来说或许好一点，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很难猜测这个我们这边天朝这边当局他们的这些政策。因为一个没有人性的一群人来管理，你是不要指望有什么好结果的。所以到时候我还是觉得大家备一些，就是一些自己可以治自己感冒症状的一些药，基本上五天之后就没有什么事的哈。但是呢备一些药，然后自己要注意，要自己管自己，自己也不要给自己制造恐慌。好，我有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得过新冠，没有事情啊，没有事情。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我就这今年年底之前我都不会，就因为这些管他什么管控，躺平，反正我总归我就不会往外面走了啊，我就待在山里。那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局限在那个网络布道这方面哈。那以前我在外面走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适应能力就会强很多啊，而且我什么都能吃，什么地方都能睡哈。那个时候我觉得上帝也给我这样的恩赐啊。但是实际上你越是对自己的饮食越向健康方面要求啊，你像我今天早上，我到现在已经是十一二点了，我还早饭没吃，我刚才喝了两杯果泥啊，我又回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随意的一个状态了。我喝了两杯果泥啊，差不多。那你到了外面，你不可能喝果泥的啊，你没有这些。所以实际上，如果你是一个传教士，你肯定就会生活要随意一些，要大众化一些啊。像我现在基本上生活在象牙塔里头，我自己就可以照顾好自己，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而不是去更多的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哈。所以在这里顺便是讲到这个哈，那个蒋宝林老师他们美国人的抵抗能力是最差的哈。 然后他也讲到他们旅行的重一些亮点哈，就是他们朗诵哈，我们当时也是这样的。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团体，每一个七教会的团体，在我们安德烈大学哈，我们安德烈大学出门每一个团体，可能也是我们安息日会的一个传统吧。我们到了七教会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会再找到一个高处啊，然后我们会念七教会的相关的经文。上帝给七教会的信息，你比如说不光是七教会，我们当时在那个在希腊的时候，我们在希腊去了马其顿，然后去了那个就是河边，就传说中的那个河边，保罗遇到那个卖紫色马皮的紫色布匹的那个妇女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啊。我们在那个溪边，我们也在那儿洗了脚，然后我们也念了相关的经文。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走到一个圣经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就会念念跟这个地方相关的一段经文，以此让我们来就是对圣经有更深切的认识。然后我记得我们到了拔摩岛的时候，那个拔摩岛上我还录了像，现在我就是我06年的那些照片都扔在上海那个我孩子爸爸他那边了，我都好多都没去清理，我也不想要不想要了，因为这东西都太多了。我把那照片都刻成光盘了，现在光盘也不用了，照片录像啊什么的。我当时记得我就在拔摩岛上的时候录了那个就是渔夫清晨的时候捡鱼把不好的鱼扔回河里，把好的鱼他们认为可以吃可以卖的鱼再收在笼子里头，收在船上或者怎么样，就让我想起当时耶稣他在讲比喻的时候讲到末日审判是怎么样子。总归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去一下圣经圣地所谓的那个打个引号的圣地，也就是说圣经里头所提到的一些地点然后结合经文这样会给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经验和对圣经的这种理解会有更进一步的加深我觉得是挺好的。我就希望疫情过后我会约一些我平常知道的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们旅行过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可以跟他们在一块儿，因为旅行是很考验人的这种性格啊各方面的。所以我本来是想组一个30多个人的团，后来想算算，我们就小小的几个人了解的，我们大家就一块儿去，请上蒋宝林老师，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土耳其我还想去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不是很想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他在这里给我们的接触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给我善于聆听的耳朵，去聆听你和你的话语，就好像从未听过一样新鲜，也求主给我一颗愿意顺服的心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脱离不了罪，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脱离。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一些道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明白不愿意去明白，不愿意花功夫去明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一颗愿意的心。阿门。